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22号，公元2013年11月2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三中全会与中共治藏政策方向。下面请收听时政评论、三中全会与中共治藏政策方向。外界非常关注的中共第18届三中全会在11月12号闭幕，在北京闭幕。我想先请格桑坚三先生谈一下您对这次会议的总体看法。
好的，据是中部的中共18大三中全会从11月9号开到12号，当然了，由于这次会议呢没有同步直播，很多外界呢并不知道在开会期间呢对有些事情具体讨论的程度大家都无法知晓。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知道在召开18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呢在各地呢加强这种慰问活动。像北京呢有几千名上访的人在北京请愿，不仅在北京，在比如在西藏各地，由于维护三中全会期间的这种稳定，中共加强了对各地的这种加控力度。从这样的一种开会期间需要动用大量的军警进行这种加强维护稳定这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中共往往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会议期间呢才需要采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维护呢，说明其实它的社会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的。当然了，中共到现在还是不会采用比较疏通的方式，因为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这个疏解自己的这种压力，就说表达自己不满情绪的应该这么一个渠道。这种渠道呢现在往往是中共的这种体制往往是没有的。因此呢，我认为呢这呢是一种非常一种不可信的一种现象。第一点。当然第二点，三中全会的公报已经全部已经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并没有大家以前所期望的那么高的这种关于改革方面的内容。当然了，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亮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以后未来10年里面中共大概已经布置了未来10年里面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就说他们按照他们讲的步入深水区以后怎么改革，怎么再进行，特别是与此相连的一些政府的行政制度啊，包括司法权威怎么保护啊，我想这些方面呢应该会在未来2-3年里面呢每一步都会有一定的落实跟执行。
那这次的三中全会公报里指出说中共要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您觉得这个新委员会的目的是国防还是所谓的他们一直在说的维稳？这会不会让西藏和其他民族地区被管制的和打压的状况进一步的恶化？
我认为这个呢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它这两个性质我认为都应该有。当然了，一个是国防的，一个是内部的稳定。中国现在它周边的许多国家因为这些关系呢并不是很稳定，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中国的经济强大了，它要往军事强大方面发展，因此呢国际上呢对中国的这种会不会走向军事霸权呢，或者这有一定的这种中国威胁呢，有很多这方面的担忧。中国现在它要进行顺利的这种经济改革，它要保证内部的这种稳定，这种它需要一个外部的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第一个。当然第二个也需要内部的一个环境，因此呢它把所有的原来这些各个分开的这些部门现在 统筹成一个要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么一个委员会，我一直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习近平为自己就是说集权吧，走向这种独裁呢，就是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呢，创造一些条件。当然也有人这种理解，但是呢，比如像西藏问题，包括新疆问题，包括内部问题，它有很多各个部门都在管。各个部门，比如统战部门是一个部门，根据西藏问题；国家安全部门，它专门有对西藏，它又有一些部门。当然了，军方的安全部门，它又有跟西藏的有关的一些工作性质。这期当中呢，其实呢，相互间呢，并沟通呢，并不是很这种顺大。因为各自的这种理念不一样，因此呢，它出现的一些声音，制定的一些政策都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因为中央它要决策，决策里面呢，在综合这种相互的很多部门综合成一个部门，再有中央决策呢，它得到的这些情况，包括对像藏区的这些一般的情况的这些调查，它都会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反映以后呢，并不是各个部门单独的去反映。后来呢，哪个部门的声音大，就变成了中央这些政策的一个依据。这样以后呢，往往也因为像西藏问题，像统战部在这里面受的就是最重，因此呢，统战部门的很多系统里面呢，对西藏从最初的现在都一直采用的都是一个比较非常左的也就是说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因此呢，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往往都是左的强硬的都占上风。现在呢，他要把这中央要把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形式，把所有的比跟西藏有关的部门统合起来以后，我认为以后中央更详细的了解真正的基层的民众的声音，像真正的藏人的诉求，由此来得出一个就是说整体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政策，我认为其实应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们听声音，格桑坚参先生应该是感冒，然后声音非常沙哑。
对，这几天一直在感冒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条公路都在休假，到处都是灰尘，一感冒就整个，本来我声音就是比较沙哑的，现在变得更严重了，对不起啊。好的，
好的。那从中共官媒发表的公报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这次会议里面他没有提到外界非常关注非常期待的政改，而是把焦点都放在了经济体制改革上。也有评论人士说，就算是经济改革，其实也没有办法在不碰触政治的情况下进行，因为现在这位评论人士就说，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都是和中共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关联的。您同不同意这种分析？
对，现在有很多分析人士一直认为中国现在经济的这种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就是说最深水区以后，如果你不碰政治改革，它的这个经济改革呢无法继续进行。有很多特别是在外面的，就是在外的很多评论人士都这么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从整个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状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它执政的，包括中国的很多民众，现在其实都认为中国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也就是他们所讲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呢，他们现在认为好像是最好的道路。因为他们也提出了三个自信，也提出了不走这种所谓的跟西方这种所谓的三权分立的这种政治道路，他们认为这是个邪路。这里面也有很多背景，因为我们也知道，像美欧美为首的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现在也碰到许多的困难，而中国的经济呢，像中共的这种集权的这种掌控下，其实它的经济发展我们全世界也不得不承认，其实发展的这种虽然现在有所减缓，但是呢，这种发展速度其实也是很高的，整个经济规模它也已经成了世界的就是第二大经济规模了。 特别是这次会议里面呢，他要把经济改革的这种利益，像以往这种利益的最大的这种受益者都是城市，包括这些官僚集团。现在他由于这次要对整个农村的土地要进行一种改革，像这种城乡二元化的这种制度呀，他要就要取消。像农村能够进入城市里面，像城镇化建设，他要大力的要发展。这样以后呢，这种需求呢，我认为也许会降低。特别最重要的一个，他现在强调的是他要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种法治体系，他要。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种监督体系啊，这种审判机构也好，监察机构也好，他们的这种独立性，具体他在落实的时候怎么落实，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但是呢，这在三中全会里面很大一部分呢，他提出这样以后呢，民众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社会关系呢，有助于这种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因此。外面所期望的这种中国会走向这种政治改革方面有大的起步的这种我们看不到，但是呢整个中国制度现在的这一代领导呢有些真正的落实就是说法治，包括提升这种法治的这种权威的方面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会还是可以做一定的，就是说向前一定的迈几步，这点我们看得到。
我们都知道，按照惯例，三中全会，是每一届政府它推出自己政府政策的会议，所以从当初传出习近平将会成为中共第五届领导人，然后到后来他正式上任，也到现在三中全会举行，各界人士都一直在对他可能推动政改，然后有可能比以往的中共领导人要开放，还有他。有可能实行比较宽松的治藏政策，因为他父亲跟达赖喇嘛和西藏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一直在进行猜测和期待对习近平。现在从三中全会的公报来看，习近平的政策似乎是原地踏步。首先您同不同意这种看法？还有您觉得之前对他抱有期望的人现在是不是应该都打消这个念头，是不是都应该死心了？
对，习近平现在的政策是否原地踏步，当然这里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启示。第一种，当然他认为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有这种改革倾向的，一种非常有魄力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呢，中国的一种体制呢就像一棵树，就是一个人上台他不可能有很大的一种作为，因为他是一个集体的一个领导制度。这种集体领导呢，这中国共产党他现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呢一旦要碰触到一些所谓的这种改革，都能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呢能够凝聚成一股力量。因为虽然他们里面有很多这种分歧，因为由于他们自身都有毛病，为了相互维护自身的这种权利，到现在都是这种倾向。因此虽然一个人有很大的这种抱负，其他推行政策呢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他现在的很多做法，通过一年来他的一些言行，他的一些做法，虽然从言行讲话里面呢透露着很多非常强硬的，就是非常有人讲的所左的一些声音，但是真正的在推行政策真正的实施的时候，其实还是跟以往有很多不同的不一样的风格。比如我们像这次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直接跟习近平有关，像这次最新发生的西藏自焚事件，像以前遗体，就是自焚者的遗体被军警抢走以后不可能交给家人，这次呢因为他没有去世以前送到大的医院里面，可以有两个他的亲戚一起去陪同。第一个，在路上去世以后又把遗体交给家人来处理，以及家人以及这个所属的这个寺院呢并没有像以往这样，这种强行城镇被武警包围啊，就是说骚扰家里人呐、把家里有关的人要抓走啊，没有采用这样的一些政策。其实这些， 一些小的一些变化里面，其实在真正的落实上面呢，其实有些小的小的一些变化。中国是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它这个社会呢很大，因此呢我们不能从仅仅的一个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里面呢完全对习近平做出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因此呢大家原来对他抱希望的认为呢大家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中国永远没有希望了。其实呢我认为也并不需要这么失望，因为毕竟中国换届才刚刚过一年，还有习近平最少他还要9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些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有些怎么讲呢，应该有些好的愿望，我认为应该可以。
前一段时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而发表这份讲话之后，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他写了一篇学习贯彻习近平精神的文章，在《求是》杂志上刊出。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分析。有一点是陈全国在文章里指14世达赖集团千方百计与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我想问格桑坚参先生，因为他这里所讲的阵地就是西藏，他所说的群众还有人心也在西藏，而西藏在他们的统治控制之下的现在，他要同流亡在外半个多世纪的达赖喇嘛争夺群众和人心，可不可以理解成他已经承认了中共其实至今都没有获得群众，没有获得人心？
对，陈全国的这个讲话，当然他所提的这个阵地，当然以前的陈奎元包括张庆他们都讲过这话，从他们这个讲话里面，就算你的提问一样，我们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中共虽然统治西藏60多年，也就从49年的入侵到现在已经过了60多年，其实呢你刚才所讲的，其实这个阵地所有的群众所有的西藏都在他的手里面，但是呢他为什么还是那么紧张，还需要这样强调，说明他并没，他虽然把整个西藏的土地他用通过侵略的手段得到了，但是呢并没能把西藏藏人的心得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我认为中共他应该从他的这种对藏政策，包括他的西藏执行的这种体制里面，他应该找原因。他不能把所有的这种责任，所有的这些都推到所谓的达赖喇嘛或者达赖集团头上，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你要得人心，中共的古代的政训里面他讲得很清楚，要得天下必须要先得人心，那么要得人心你必须要一个得政。你现在对西藏实行的全部是通过一个殖民的一个方法，你要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你要消灭一个民族的宗教，最终你要消灭这个民族的一个性质。因此呢你现在出再多的钱，你搞再多的建设，其实呢你收复不了人心。达赖喇嘛跟流亡政府没有一层土地，在流亡在外半个多世纪，为什么西藏民众的心还是向着达赖喇嘛，还是向着在外的流亡政府？因为你自己没有搞好，就是你没能给藏人带来幸福，没有带来幸福，你就把这些责任推到所谓的分裂集团头上，由此你要强行的要进行一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啊，所谓的打击分裂啊，这样更伤害了西藏体内民众的心，也更得不到民众的心。你要采用把达赖喇嘛敌人化、妖魔化，以完全以批判达赖喇嘛、污蔑达赖喇嘛的心这种形式呢统治西藏，这样更伤害了西藏人的心。你这怎么能得得到西藏人呢？讲了60年，为什么没有？从自身的做法、自身的工作作风里面要找原因，找那个至少根本的这种原因，这点非常重要，必须要反省这种做法。
除了这一点，还有上次的时政评论中我们谈到的一些问题，您认为这篇文章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内容，大家需要关注的地方？
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 他跟那个于真生的那个讲话有点不一样。于真生呢，我们知道他是中央的对藏工作的最高领导小组的组长，其实代表中央的声音。我认为于真生他在这个讲话里面，他讲的是要在政治上跟14世达赖喇嘛划清界限。当然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可以这么理解，中共的就是说队长对最高领导人，其实他们还是承认达赖喇嘛在宗教上对所有境内外藏人这种影响力，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这种地位，他们其实呢是间接性的承认这一点。当然呢，他们不承认达赖喇嘛的政治资源，但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问题。他们不管承不承认是另外一回，就是说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另外一回事，但原则上他们不承认。但是这一次呢，陈全国的这个讲话里面呢，也就是最可悲的一个，也就是他要把藏传佛教跟14世达赖喇嘛，他说要完全要区别开了。你怎么区别？你所有的就是说藏传佛教信徒，我们不仅仅讲藏人，整个中国大陆、港澳台、全世界有这么多藏传佛教信徒，几千万上亿藏传佛教信徒，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现在在印度，其实在世界上，其实把达赖喇嘛现在尊奉整个佛教的领袖，独一无二的领袖，全世界都在尊奉。你要把这个佛教跟达赖喇嘛区别开来，你中共你采用这种，你用阶级斗争的这种意识，你想把它区别开，你怎么区别？还有一点，中国他认为达赖喇嘛一个这个称号是好像是中央给的，中央呢好像有这种生杀权利，我想给你就给你，想夺回来就夺回来。这种中国的一些运用愚用学者，就是说提供给中国决策层提高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理由呢，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其实应该稍微看一下历史，达赖喇嘛的称号怎么来的？达赖喇嘛不管中央所谓的中央政府承不承认，藏传佛教信徒他承认以后，从60达赖喇嘛到70达赖喇嘛，我们非常清楚60达赖喇嘛曾经发生过多少事情。中共他要废除60达赖喇嘛，重新不是中共，当时的满清政府，但是民众他根本不承认你什么，你废除也好，你重新给像13达赖喇嘛，满清政府他曾经下令说要废除这一称号，但是后来国民政府袁世凯他才恢复。他当时13达赖喇嘛讲的是，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你们什么达赖喇嘛的称号，我就是达赖喇嘛，我就是西藏的政治宗教领袖，就这么一个回事。因此呢，你中共你怎么区别，这怎么分开？达赖喇嘛就是达赖喇嘛，他就是整个藏传佛教的领袖，整个西藏人的精神领袖，也是整个佛教的领袖。这一点呢，你想从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宣传这样的方式想抹杀，你永远做不了。另外一个，他现在在考虑1世达赖喇嘛的是13世达赖喇嘛跟14世达赖喇嘛区别开来。其实他了解这种转世制度，你把1世达赖喇嘛的13世达赖喇嘛把它分成一个段，把14世达赖喇嘛你单独把它分开，你再想以后操控15世达赖喇嘛，你怎么操控？那个十三世是第一世到第14世，他是一贯的从第一世按照他的前一世的成员再来再找，通过他的这种前一世没有完成的事情，再用下一世来完成。通过这么一个成员再来，他要转世。你中国你现在不说不承认第14世的，那么你15世达赖喇嘛你怎么找？13世到底只找15世吗？这东西没有理论依据，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因此呢，这种根本不了解藏传佛教的依归，根本不了解历史上的一些藏传佛教跟着佛教的一些风俗，根本不了解民众的这种信仰体系，你完全采用政治的一种做法，你想操控这种佛教的一些依归的这种做法，你永远得逞不了。因此呢，你再怎么折腾，以后藏传佛教界、佛教界、全世界的佛教界都不会承认你所选出的，也或者说你现在按照你现在这种不是说断草的一个达赖喇嘛，现在的班扎喇嘛是最好的例证。这次呢，中国应该吸取教训。
对，
最后想请您谈一下中共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选举前有许多团体都举办活动，呼吁各国政府投中共的反对票，而且网上反对中共进入理事会的签名超过了100万，但这些都没有能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以很多人都比较失望。那您之前曾提到过要改变中共，我们不应该把它孤立在外，所以现在对那些失望的人，特别是藏人们，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对，我一直认为联合国这一机构呢，其实它那个这权限很大的一个机构，其实它担负不了这种怎么讲呢，整个世界的这种道义它维护不了。像我原来也讲过，像一些发生这些非常激烈的这种暴力活动呢，他关注的很厉害。像一些许多这种完全采用按照联合国的这种宗旨采用非暴力这种抗议活动的这种运动呢，其实他关注的非常少。他特别注重一些国家的反对，就是一些强权国家在联合国的这种反对，他注重这些联合国成员国的这种感受，而不去对这种非常弱小的这种声音的关注度呢非常少。那既然我们组织不了中国进入联合国，那么我们一味的反对，就是说一味的反对他加入这种联合国这种组织，我认为这种做法其实也欠缺妥当。我一直认为你既然要加入这个组织以后呢，他有很多承诺，因为你要加入这个里面，并不是说你随便也可以加入的，你必须有许多承诺，包括联合国的许多宪章，包括联合国的许多条条框框，你都要签署还要实行。因此呢，就像美国国务院他们所讲的一样，我们也希望中国进入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大家庭以后呢，他能够有所收敛，也并不是说完全肆无忌惮的可以任意的打压、任意的践踏这种在中国的这种人权行为。毕竟你已经进入了这个人权理事会的会员以后呢，你还需要遵守这里面的许多条条框框、许多规章制度。因此呢，我认为我们藏人其实也并不用太悲观，也并不用太失望。我们的声音国际上也听到了，也得到了真正的这种关心人权、真正的关心这问题的人也都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也看到了我们的这种声音。我们也更可以理直气壮的可以批评中国的人权，包括中国的西藏的所作所为，我们以后还是会像以往一样可以进行一些活动。因此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所有在该人权领域的工作都失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不仅仅是中国，像俄罗斯、越南、古巴，像这些就是说人权方面有严重问题，他都加入了，他都进入了这个里面。当然了，从以前根本不承认人权，所谓的人权，完全反对人权的这种普遍价值，就是完全以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这种解释人权的一个国家，现在慢慢的承认这种人权，慢慢的加入到就是说联合国的这种人权理事会里面，包括他从许多他自己国家的一些行政法规里面，行政法规这方面呢，他也做了许多修改。当然了，这些修改、这些加入、这些签署，为真正的整个中国大陆，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他真正的争取这种人权、维护人权，有了许多这种法律法规的依据。因此呢，这种斗争通过在他们法律法规里面有的这些条款，我们通过这些法律法规进行这种抗争，他已经不能把你打压下去，他又必须要顾及你的这种抗争。因此呢，这种通过这种中国他已经签署的依法的这种渠道，我相信整个中国它会形成很大规模的一个争取人权、一个抗争活动。 有了更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并不缺失嘛。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